心里面的万德万能从哪个地方修来？文殊菩萨教导善财童子就是这样教导的，所以善财童子一生成佛。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们不肯修学啊。自己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盲修瞎练，还认为自己很不错了。将来堕到阿鼻地狱，见到阎罗王还喊冤枉。冤在哪里？自作自受啊！不知道情与无情皆是善知识。不知道情与无情皆是诸佛。我们在忠孝西路讲华严经时候跟诸位讲过，那讲这喜目女神章的时候，欲三睹而三得缘，这个经文我们过去念过，将来还要讨论。佛在华严会上以胜热婆罗门表喻持，甘露和王表嗔恚，法所密度女表贪爱，这是三毒啊。善财参访他们，这三个都是逆境逆缘。善财取清净，没有学坏呀，不但没有学坏呀，成就自己的善德了啊！善德发生般若解脱，圆满成就善德。入一尘而一心净啊！这是修学的总纲领，无论在什么境界，无论与什么人士接触，就什么，就是一心清净，这修正啊，对人对事是热心服务，热心服务是现代的言语，经典里面叫供养如来成四诸佛，这是古时候人的言语啊。用现代话说，热心服务啊，诸佛就是一切众生，情与无情通通包括在其中。我们对待一切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我们热心服务啊，就是供养诸佛啊。十大愿望里面广修供养，我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你要不懂意思，你看早晚扩诵里面都念十大愿望。一直礼敬祝佛的唱歌有什么用呢？你什么时候曾经礼敬过？二者称赞如来，天天一天到晚骂人。口头禅没有用啊。 天花不变其律啊，万境顺通于道，所以千变万化啊，这是讲是日用平常啊，待人接物境缘非常复杂，再复杂的境缘，就是人事环境与物质环境啊，它是随缘而不变的啊，不变的什么清净心啊，不变它的清净心。顺通于道是什么呢？是清净心所起的作用。啊，顺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都能够通于道。道就是平等、清净、慈悲，所以在一切境缘里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所谓功德，就是成就自己的平等、清净、慈悲。这样才与文殊的大智相契合。文殊大智是自己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，这万事初心，初发心即成佛道啊！啊，初心可贵呀！入普贤之玄门呢，称无别体。普贤是大心，普贤是实践啊！啊，以文殊之智修普贤之心。这个是真正华严会上的法器，真是所谓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我们不是没有份，问题呀、在自己肯与不肯啊，自己肯能直下承担就有份啊，也是华严会上的一份子啊，不相信不肯做那就没法子啊，谁也勉强不得。这个宗旨要明了，要深信，底下一句说的，失其职者，失其职是对于这个宗旨不明了，不相信，徒修因于旷野。这个话一点没错，我们就是不明了这个道理，不肯照这个去做，而我们的修行是生生世世无量界修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还是个波地凡夫， 像清凉所讲的一点都没错啊，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修学为什么没有成绩，就是失去了这个宗旨。是得其门者等诸佛语一招啊，你看多快啊，门是什么门道，哎呀，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境界这个门道啊，你要找到了，那你就跟诸佛平等，跟诸佛一样，没有两样啊，一招就是一刹那了。正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悉即菩提啊，一得到就成佛了，这个意思。我们在起信论里面讨论过，最近我们在弥陀经疏钞里面讲这个佛第三次劝信也说过啊，所以说信心一升起就成佛了，这个信心很难很难啊。啊，信什么呢？整个大方广佛华严就是自己真如本性的体相作用，你就成佛了，你的心就清净，就平等，就好像你做梦一样，在梦中的时候忽然觉悟了，哎，我现在是做梦，我相信整个梦境是我自己一心变现的，你在梦中就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梦中所有的境界你是以一个平等心看待的，不会再有分别，再有执着，再有妄想了，你的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断干净，从此以后决定不再生，这叫成佛啊。那么我们就哦，我真的听到这个道理，我也听懂了，我信了，哦，我就成佛了。你真的成了吗？你对人还有分别心，你对事还有执着心，你还是不信呐。啊，信心是清净，信心是平等的，信心是大慈大悲的。啊，所以你自己以为那个信，其实还是不信。啊，序文里面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可以说呢，它是提示我们修学大方广佛华严的基本概念。没有这个基本的概念，对于不思议解脱境界实实在在是不得其门而入啊。那么底下所讲的这个经题，我们在楞观里面给诸位介绍过，那么在倒数第二行是将摄经义略其十门，这是华严宗讲经的仪式啊，也就是现在所讲方式，它是在没有讲经之前一定把全经的大意做一个概括的介绍，那么这个就叫做玄谈啊，或者叫玄义啊，就是讲经中啊玄要的义理提出来说明。 这个里面有两种作用。第一种呢，是对这个新来的，就初来听经的同修，因为初来听经，他还不懂得经里面的意趣，那么又看到这个经的分量有这么大，如果不晓得这个经的功德利益，他听经的兴趣提不起来，当然那个耐心呢更是有限了，所以必须在未讲经文之前将这个经的功德利益好处啊通通说明。哦，这一听了之后，他听经的兴趣引起来了，哎，他会有耐心的。哦，这么好的经，那我一定要把它听到底，啊，能够启发他发心。那么第二呢，对于老同修，老同修对这个经呢很熟悉了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听不听真是无所谓了，但是老同学不愿意听经文，经文太熟了，再听多啰嗦呢。老同学就喜欢听玄音，哎，把经中精要的道理提出来，啊，简单明了给我们说出来，那他是特别有兴趣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玄义是全经的精华，啊，是全经精要的浓缩。所以对于老同修的进修用功上啊，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。因此自古以来，只要讲经啊，一定先讲玄义，道理就是在此地。那么华严经到中国来，在轮观里给诸位略说过，在我们中国一共有三次的翻译，清凉不但将全经八十华严做了详细的注解，就是书，书做成之后，他老人家真是大慈大悲，唯恐后人呢，看到这个书文呢，还不能够懂得他的意思，啊，因为书写的是相当有深度，所以再加注解，就是注解的注解，这个注解叫抄，啊，抄是解释书的，书是解释经的，啊，费了这么多的苦心，啊，写成华严经疏抄流传给后世，为后世的学者做增上缘。那么这个四十卷就是末后的一品，在唐朝德宗时候翻译出来，而德宗皇帝又请他老人家给这一品经再做一次详细的注解，啊，那么他虽然是只做了书，就没有再做抄了，啊，因为可以跟八十华严合起来看，意思不难明了。那么这个经呢，在当时称之为新经，啊，最新翻译的称为新经。所以他老人家做注解前面呢还要用石门开启，啊，就是说还要谈一谈 华严的原因。啊，那么诸位真正研究华严，应当以此地这个十门开启与八十华严玄坛，一共有九卷，可以合起来参考着来看，这个意思非常明了了。那么首先呢，他是把这个十门的标题给我们列出来，第一是教起因缘，第二是教门全实，第三是所权义理，第四是辨定所宗，第五修正浅深，第六张教体现，第七部类品会，第八流传感通，第九摄经明题，第十随文解释。啊，那么这个十，这个十门的标题，我们还是为了节省时间啊，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啊跟诸位详细的研究啊，只能够提重点啊，来给诸位谈谈。那么第一条里面呢，是教起因缘。大师在这一段里面呢，跟我们说出这个教起有十个因十个缘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因缘是圆满的，十是代表的圆满啊，十也是代表无量，无量的因缘归纳为十大类。这个十大类的第一是法而常规，法而是佛学的名词，它有自然的意思，有本来的意思啊，就是自自然然是这样，原原本本就是这个样子。常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统统是这样的，没有例外啊，规是个规矩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讲华严经啊，这就是法而常规的意思啊。所以他老人家的解释里面，在第三面第四行啊，第四行你看，初第一法而常规者，一切诸佛法而界限无限无尽深云，与无尽刹常转圆满无尽法轮，令诸众生大本还原，穷未来际无有休息，更无意志啊，这就是祝福没有不讲华严经的啊，而且这个华严经从来就没有中断过，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，会的人啊一天到晚都在听华严经，都看到诸佛在讲华严经，因为什么呢？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谁能离得开呢？啊，一切众生的心念，一切众生的行为，一切众生的造作，刚才说呢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这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 华严经从无中断过啊，谁知道啊？你要明白这个意思，你才会相信龙树菩萨所见到的这个华严经，上本华严经，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迹，一世天下未成品，还算多吗？不多啊。啊，这就是法而常规的意思。那么第二条呢，丑习行运，佛在因地时候曾经发过愿啊，像我们现在在因地初发心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圆满的发展，虽然自己没有力量，自己要发这个愿，将来我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流通华严经，啊，一定要像过去诸佛一样尽虚空遍法界的去宣扬去流通，啊，没有这个机缘讲，我有机缘来印，我印经流通也行啊。我没有这个能力来印，我还可以有辗转流通。啊，我把这个经介绍给别人。啊，自己有能力请即不送人，没有能力介绍别人呢去请。这都叫辗转流通啊。只要你在因地里头有这种心，有这种行为，将来你成佛必定要讲华严经，这叫丑习行愿，行愿第三呢，水无水通物感，这个意思是说，无是指人物，就是泛指有情众生，因为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九法界都有，不仅限于人道啊。啊，那么也许诸位要问，难道三恶道还有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吗？给诸位说，有，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，看到阎罗天子，看到一些鬼王，他要不发菩提心不修菩萨道，他怎么能够参与华严法会？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神众，这些神众要不发菩提心不修菩萨道，他怎么能参与这个法会？所以要想的啊，诸天鬼神畜生魔鬼里面也有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，所以在此地用一个无，就通通都代表，都包括了。那么这几条无啊，是教学的对象， 有感，佛就有因。所以这个因呢，要起请。没有人起请，就是没有感。佛菩萨虽然愿意接、愿意舍，没有感，哪来的因？所以凡事它有个感应道交啊，像前天美国打了个长途电话来，达瓦斯啊，那边有个佛学士，佛学士都是些年轻人，非常虔诚啊，最近的时候要求的是一定要我要派个人到那边去给他主持法务啊，这两天还要打电话来的时候问我做什么决定啊，我说我考虑两天再回答他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好，就是派一个人去了行不行呢？啊，对他们有没有利益呢？能不能教导他呢？如果派个人去了起不了作用，那个白费也无论在精神在财力物力上都属于浪费啊。所以考虑到结果，想想还是要自己去。这就是那一边有感，我们这边就有应了啊。他又没有感，我们自己要求，哎，我要到你那边去啊，你要去帮我的忙，那行吗？佛法是讲感应的，有感是应呐啊。那边人真想学，那我们只好辛苦去跑一趟啊。他不想学，那我们去了也没用处啊。所以这个祈请呢就非常重要啊。而祈请的人他的用意有许多的差别，有些人祈请啊是为自己利益的，为自己来祈请的，请法的；有些人祈请呢是代别人请法的，他自己不需要。像这个佛经里面呢，我们往往看到这个请法的时候啊，都是利要有情问，他自己哪里不晓得。像阿难问师父戒兄弟啊，阿难尊者是大菩萨再来的，他怎么不晓得？他晓得，明知故问啊，向佛请教，待众生请啊，待众生请法啊。众生愚痴，他自己不会请啊。可是他现在犯了很多错误，将来要受果报，菩萨看到了啊，起大怜悯心，那么菩萨自己的他的分量不够，他虽然懂得可以教他，说出了个话了，那个众生都不相信嘛啊，认为哎，你是个菩萨，你自己觉悟还没有圆满，你所说的话大概不可靠。所以菩萨才带他请呢，请佛来开始啊。大众对佛有信心呢，有敬仰呢，肯听啊啊。所以这叫利要有情请啊。所以请法不一定是为自己啊，许许多地方都是利要众生的啊。那么这一段就是讲的是有感事业 啊，是感应道教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底下注解这个文字就很明显啊，为正解脱落寂然不动，这是从佛本身上说的。但是记忆扣甚是感而随通啊，机呢就是这些众生啊，他的机缘成熟了，他需要了，需要他就有感啊，他有感或者他心里动个念头，佛晓得，佛来帮他忙，他有这个意思想求佛法，想接受佛法，佛来了，或者呢他来祈请啊，他以言语恭敬来祈请，那么佛当然为他说法啊，这就叫感应道教啊。那么底下有两句，就是比喻，明月无心呐，水清影现，佛是无心而应，众生是有心求佛菩萨，佛菩萨是无心而已。啊，那么这个里面有两种，有通别两种。啊，通是佛的大慈大悲，普悲众生。佛对于一切众生的加持是没有分别的，是决定平等的。无论你是善人是恶人，你是一个觉悟的人还是迷惑颠倒的人啊，你是天人还是地狱众生，佛都是平等价值，决定没有两样啊。但是差别的呢，是讲众生那方面就有差别啊，佛是没有差别啊，众生呢根性不相同，也就是说他迷悟有浅深不一样，因此他对佛的平等加持，他的感受，他所得的利益就不相等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把它归纳为五种。第一种啊，叫正位，在第三页倒数第三行当中啊，一者正位，这个正位呀，就是程度相当，适合于接受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给他了，对他来讲非常少，他也非常的需要，他得到这个法门就成就了，这叫正位啊。这是什么人呢？一尘缘起啊，像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一乘人。一乘人比大乘人还高。啊，一乘人呢，就是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上上乘人。啊，这是在一切众生里面善根福德最圆满的、最殊胜的，佛爷看到这种人呢，一定来帮助他，那么就给他最殊胜的因缘啊，他在一生当中有最殊胜的成就。所以《华严经》真正讲对象呢，是一乘 圆寂啊，圆教的一乘菩萨啊，这就是所谓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，他们是真正的华严教学的对象。经文啊，佛在本经里面讲，此经不入于众生手，唯除成不思议成菩萨。手啊，意思就是得到这个经，别的人得不到的。什么人能得到呢？上上乘人呢，他得到，他能够得到。诸位要想得到，不是说我们这个手拿到这部经，不是，是你自己入这个境界啊。就是品题里面讲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你能不能入得进去？入进去了你就得到了，入不进去你得不到啊。啊，什么人才能得到呢？哦，普贤菩萨此地所讲的成不思议成菩萨了，就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何以能得到呢？因为普贤菩萨实践十大愿望，他把这个十大愿望啊，圆圆满满通通做到了。普贤行愿能如啊，不思议解脱境界所如啊，所以他得到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本经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通通是普贤菩萨啊。善财童子也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是通号啊。那么底下经文的又说是又远，非于境界所知，普贤行人方得入。这是我刚才所讲的，你不是普贤的心，不是普贤的行，不具文殊的智慧，你得不到啊。又云，若有以清净精勤及福智具足大功德闻教能随儒，是皆真为也。这是经里面讲三种条件的人，前两种我们读了啊，心里面只有羡慕，他不敢当啊。幕后这一句，这是勉励我们，因为普贤菩萨既然晓得普贤是个通称，也有普贤，有大普贤菩萨，有小普贤菩萨，有等觉的普贤菩萨，有初发心的普贤菩萨。前面两句，前面第一句唯除成不思议成菩萨，那是等觉普贤菩萨啊。第二句里面所讲呢，普贤行人方得入，那就是中等的普贤菩萨啊。后一句所讲，若以清净心精勤及福智具足大功德的，这是小普贤菩萨。大普贤菩萨不敢当， 小普贤菩萨应当要持下承当啊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境界我们也可以得如啊。啊，你要想得如怎么样呢？一定要记住，要以清净心。啊，清净心就是净土法门讲的一心不乱呐、啊。啊，所以不修净土怎么行呢？啊，不持净戒怎么行呢？以清净心，你看，勤精勤即福至，要修福啊，要修慧呀、啊，啊，慧从哪里来？慧从福当中来，不修福就没有智慧。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。啊，以清净心修福就生智慧，不清净的心修福会得来烦恼啊。世间人讲福气，福有了啊，气也就多了啊，所以它有反作用的。